今日我哋一齐睇使徒彼得向一个外邦人传福音嘅故事。
今天我们一起看使徒彼得向外邦人传道的故事。
今日我哋所读嘅经文咧，其实你可以话系整个故事嘅第三幕。
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其实是整个故事的第三段。
咁我哋稍微褪翻前少少，我哋睇呢个故事嘅第一幕啊。
让我们回转，先看看故事的第一段。
这个故事一开始嘅时候，第一个出现嘅人物咧系哥利流。
这个故事一开始出现的人物是哥利流。
哥利流是谁呢？
哥利流是谁呢？
哥利流是罗马，当时罗马政府意大利营的百夫长。
哥利流是当时罗马政府的意大利营的百夫长。
他是一个，即是他不是犹太人。
他不是犹太人。
但圣经说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人来的。
但圣经说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人。
他经常周济穷人。
经常周济穷人。
又祈祷。
又祈祷。
有一天在新初的时候。
有一天在新初的时候。
遇上一样祈祷，
如常一样祈祷。
咁祈祷嘅时候咧，就喺个异象当中嚟到见到神嘅使者。
在他祷告的时候呢，在异象当中见到神的使者。
新初咧就系即系今日嘅下昼三点钟左右。
新初是下午三点左右。
原来有呢一个时间咧，系犹太人咧一个系惯常祈祷嘅时候嚟嘅。
那个时候是犹太人惯常祈祷的时间。
咁即系话俾我哋听咧。
也就是告诉我们。
虽然呢一个唔系一个犹太人。
虽然哥利流不是犹太人，
但他却是敬拜上帝。
但他敬拜上帝，
甚至就跟埋犹太人的祷告习惯添。
甚至随遵从犹太人的祷告习惯。
咁啊，异象里边见到乜嘢咧？
在异象当中，他见到什么呢？
佢异象见到天使同佢讲嘢。
他在异象当中见到天使跟他说。
咁天使同佢讲话，你嘅祈祷同埋你所做嘅善事咧，神已经知道。
天使跟他说：“你的祈祷，你所做的善事，神已经知道。”
跟住咧，天使就叫他咧，马上差派人咧去找一个叫彼得的人。
所以天使叫他马上派人去寻找一个叫彼得的人。
咁哥利流听到呢一个嘅即系消息。
哥利流听到这个消息，
就马上派去嘅人咧就去找呢个使徒彼得啦。
他就马上派人去寻找彼得。
咁当哥利流知道呢个彼得会嚟啦，
当哥利流知道彼得会来的时候，
咁圣经咧就话咧，佢请咗好多佢嘅亲属同埋密友嚟到一齐。
圣经说他请了很多亲属和密友等候彼得。
咁即系话好明显咧，哥利流系相当对呢、这个彼得嘅探访系好大嘅期望嘅。
很明显，哥利流对彼得的探访是有很大的期盼。
好啦，当彼得嚟到啦，
当彼得到来的时候，
哥利流一见到彼得嚟到。
哥利流一见到彼得到来，
他就马上俯伏在他脚前拜他。
他马上俯伏在他脚前拜他。
虽然不是一个很特别的举动，但这个举动殊不简单的，大家想一想。
虽然不是一个很特别的举动，但这个举动很不简单。
大家要明白当时究竟哥利流是什么人。
大家要明白当时哥利流是什么样的人。
刚才说过哥利流是百夫长。
我们以前刚刚讲呢，哥利流是一个百夫长，
即是说普遍来讲呢，是人来拜他多。
通常来说是人拜他而多。
他向人下拜，即是甚少有什么情况。
他甚少向人别人拜。
那他这个的向彼得的下拜，就反映到他对彼得，即是很相信彼得是从神而来。
他对彼得的拜的话呢，就说明他很相信彼得是神派来的，
也表达了他对神的信服，
也表达了他对神的信服。
好了，今天也许我和你都未必可以做得到哥利流当时的对神的尊重和信服。
今日我和你未必做得到当时哥利流对神的尊重和信服。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觉得哥利流一个这么敬虔的人，
你觉得哥利流如此敬虔的人，
他是否得着救恩，
他是否得了救恩呢？
他是否已经得救呢？
他是否已经得救呢？
我记得有一次我同一个长者传福音。
我记得有一次我同一个长者传福音。
这个长者咧，好关心佢将来即系身后事。
那位长者很关心他将来的身后事。
咁咧，佢就预留咗自己嘅一笔相当大嘅金钱咧，就即系同佢嘅儿女咁样讲，
他预留了一大笔金钱跟他的儿女说：，
第时唔使用你哋嘅钱，我哋有笔钱，第时要同我做得好好睇睇。
到时不用用你们的钱，可以用他预留的钱，把丧事办得体体面面。
系啦，咁咧就仲要烧呢样烧嗰样咧俾我，
要烧那样烧这样给老者。
啊，等我咧可以喺另外一个世界好好嘅生活。
让他在另外一个世界可以好好生活。
我同呢个老人家讲。
那我同那位老人家说。
啊、我好怀疑你所相信嘅呢个死后嘅世界系咪真系存在？
我很怀疑你相信的那个死后的世界是否存在？
定系话即系或者系咁样讲，你呢个世界究竟系天堂还是地狱？
或者说你相信的那个时候世界是天堂或者是地狱呢？
如果天堂代表享福的地方，
如果天堂代表享福的地方，
地狱是代表受苦的地方，
地狱代表受苦的地方。
啊，那我问他，
那我问他，你觉得
你有没有信心死后之后，死后是可以入天堂呢？
你有没有信心死后可以进入天堂呢？
好，到今日我仲记得佢嘅神情。
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当时的神情。
我问呢个问题，真系望住我。
我问了那个问题，他看着我。
然后将佢嘅眼神慢慢嘅离开我。
然后将他的眼神慢慢离开。
望住一个我觉得系好遥远嘅一个嘅距离嘅地方。
望向一个遥远的地方。
然后就自言自语咁样讲。
然后他喃喃自语地说：
我一生人都冇乜做过咩大错。
我一生并没有犯太大的错，
我应该可以上天堂，
应该可以上天堂。
我听到咁讲嘅时候，我感到好难过。
听他如此说的时候，我感到很难过。
因为好明显，佢呢句说话唔系同我讲嘅，系同自己讲。
很明显，当时他那句话是他对他自己说的，而不是对我说的。
而我听佢个语气嘅时候，好明显佢自己根本冇信心去天堂。
我听他的语气的时候，我知道他并没有信心，他可以去到天堂。
圣经话俾我哋听，我哋冇一个人可以靠住做好人嚟入天堂。
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做好事可以进入天堂。
哥尼流亦都唔系一个例外。
哥尼流并不例外。
纵然佢系一个点样如何嘅敬虔嘅人，
不管哥尼流是如何敬虔的人，
佢仍然需要耶稣嘅救恩入天堂。
他仍然需要耶稣的救恩进入天堂。
而佢嘅故事咧，话俾我哋听一样嘢。
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唔单止好人，亦都需要救恩。
不单止好人需要救恩。
而另外一个佢话俾我哋听嘅事实。
而另外告诉我们一个事实。
一个寻道者啊，一个未信耶稣嘅人，佢嘅祷告神仍然聆听。
一个寻道者，一个未信耶稣的人，他的祷告神仍然聆听。
所以我鼓励大家，如果在座当中仍然是寻找这个信仰、这个救恩的时候，
我鼓励大家，如果大家仍然在寻找这个信仰的时候，
我鼓励大家也在向这个神祈祷，
鼓励大家向神祷告，
神会按他的方式来答你的祷告，
神会按他的方式来回答你的祷告。
好了，我们来看一看故事的第二幕，
让我们来看看第二段。
那这个第二幕就发生在哥尼流见完异象之后的第二日。
这段呢发生在哥尼流见完异象的第二天。
好啦，讲到使徒彼得在他的房顶那里祈祷。
讲到使徒彼得在他房顶上祈祷。
啊，又是见到异象。
也是见到异象。
咁啊，见到异象咧就个天开咗。
他见到的异象就是天开了。
而等一块大布咧就系降咗落嚟。
也一大块布降落下来。
咁嗰个大布上边咧就里边咧有好多嘅走兽、昆虫、飞鸟。
大部包括了很多走兽、昆虫、飞鸟。
然后天上有个声音同彼得讲，
天上来一个声音跟彼得说，
他说你起来宰了吃。
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
哇，如果喜欢吃野味的人开心得不得了。
如果喜欢吃野味的人一定会开心不得了。
彼得不是喜欢吃野味的，
但是彼得并不是喜欢吃野味的人。
他说主啊，万万不可。
他说主啊，万万不可。
这些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吃过。
他说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
同样的异象发生三次。
同样的异象发生了三次。
这三次的异象里面都是讲同一个说话，叫彼得起来宰了吃。
这三次的异象当中都是说同样的话，都是叫彼得起来宰了吃。
彼得也都是拒绝没吃到。
彼得也都是拒绝没有吃。
正当这个彼得呢在这疑惑为什么神是都要去吃野味的时候，
正当彼得疑惑为什么神叫他吃野味的时候，
哥尼流所派的人就来到了。
哥尼流所派的人来了。
跟着圣灵同彼得说，
接着圣灵同彼得说，
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
他说有三个人会来找你。
他说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我，不要疑惑。
他说起来下去和他们同住，不要疑惑。
我想大家留意，
我想大家留意，
如果大家记得上两个星期我跟大家去分享腓利被差派的事情的时候，
上个星期我与大家分享了腓利被差派的事情。
当神差派腓利去去这个离开撒玛利亚去到旷野路上同这个太监传福音的时候，
当神命令腓利离开撒玛利亚去到旷野的路上去传福音的时候，
神其实没有讲到你要去哪里或者做什么，
神没有告诉腓利说你去哪要做什么。
同样在彼得这个情况，
同样彼得的情况，
神没有告诉彼得跟这三个人去哪里和做什么，
神也没有告诉彼得跟随这三个人去哪里做什么。
虽然当时彼得不知道，
虽然当时彼得不知道，
但当然我们现在看完圣经当然知道，
当然看完圣经以后我们都知道，
要彼得去就是同哥利流传福音，
要彼得去向哥利流传福音。
好了，我们大家看到这里，我想大家停一停，想一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看到这里，我想让大家停一停，想一个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神要差派彼得？
为什么神要差派彼得？
我们看一看个上面投射的一个地图，
让我们来看看投影上的地图。
当时哥利流呢是住在该撒利亚，
当时哥利流住在该撒利亚，
而彼得呢就是住在一个约珀的地方，
而彼得居住在约珀的地方，
两个地方中间距离大概50公里左右，
两个地方间距50公里左右，
大概就今天我们这里去到 Hurstville 那么的距离，
大概距离就是我们这里去到 Hurstville 的那个距离。大家想一想，
如果神今天呼召我在这个地方的一个牧者要去到 Hurstville 那里同一个未信的人传福音，
如果今天神呼召我在这个地方去到 Hurstville 那里去传，向一个未信的人传福音，
大家会不会奇怪？
大家会不会觉得奇怪？
Hurstville 没牧师吗？
Hurstville 没有牧师的吗？
Hurstville 没有其他基督徒同这个未信人传福音吗？
难道 Hurstville 没有其他的基督徒向那位传福音吗？
虽然我们今天开车去 Hurstville 都可能即你慢极都一个钟头点都到了，
虽然我们从这里开车去到 Hurstville 大概一个多钟头左右，
但是当日来讲这个两日的行程来的，
但是当时是有两天的行程。
为什么一定要派彼得去传这个福音？
为什么一定要派彼得去传福音呢？
究竟该撒利亚这个地方有没有传道人呢？
究竟该撒利亚有没有传道人呢？
我们看回腓利的故事，
让我们看回腓利的故事。
当腓利同这个太监传完福音之后，
当腓利跟太监传完福音之后，
圣经告诉我们这个腓利去了哪里？
圣经告诉我们腓利去了哪里呢？
他一直在其他地方传福音，
他一直在其他地方传福音。
最后去到哪里？
最后去到哪里？
就是该撒利亚。
就是该撒利亚。
那就是说，其实很大机会约珀即是需要福音的时候，其实腓利就在那里。
其实很大的地方很大的机会约珀需要福音的时候，腓利当时就在该撒利亚。
就算腓利不在那个地方，
尽管腓利没在那个地方，
他都应该是去那个地方，
他也正在往那里走，
所以很近，
所以很近。
既然是这样的时候，神为什么不差派腓利而要差派一个这么远地方的彼得？
为什么神当时不差派腓利而差派很远距离的彼得去呢？
另外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另外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大家要知道当时的犹太人基本上分了两类的犹太人，
当时的犹太人分两类，
一类是希利尼的犹太人，
一类是希利尼的犹太人，
就是讲希列文的犹太人，
就是说希腊文的犹太人，
一个呢就另外呢就是讲这个希伯来话的犹太人，
另外一个就是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
虽然他们都是犹太人，
虽然他们都是犹太人，
但他们的语言和文化都相当不同的，
但是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是相当不同，
就好像今天我们在土生土长的华人，
就像我们现在土生土长的华人，
又或者是国内来的华人，
又或者是从国内来的人，
两类都是华人，
两个都是华人，
但他们的语言和文化都很大分别，
但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也很大分别，
他们对中国传统的思想，这个土生土长和国内来的华人的对中国传统思想是很不同，
土生土长的华人和在外面的华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思想和传统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
同样这两类的犹太人对旧约的律法那个观感态度都是很不同。
同样当时两类犹太人对旧约的观感和感受也是很大不同。
那腓力是一个希腊的姓的名字，
腓力是一个希腊文名字，
所以腓力就应该是很明显是希利尼的犹太人。
很明显腓力是希利尼的犹太人。
但刚才也讲过讲希腊文的犹太人，就是因为他们土生土长在一个外邦的城市，
就是说讲希利文的犹太人是土生土长在外邦的城市，
所以他们一路成长的时候都是受着希腊文化的熏陶，
所以他们一路成长的时候受的是希腊文化的熏陶。
所以比起希腊希伯来文的犹太人呢，他们对旧约那个的律法呢是没有那么严谨的守得。
所以对于相对来说相对希伯来的犹太人来说，他们对旧约的文化史有很大不同。
而彼得是一个希伯来的犹太人，
而彼得是一个希伯来的犹太人，
相当保守的对这个旧约律法相当守得严谨的，
是一个对旧约律法是相当保守严谨的。
虽然旧约的律法呢是没有禁止犹太人和外邦人交往，
虽然旧约并没有禁止犹太人和外邦人交往，
但是旧约的旧约里面呢是禁止犹太人呢吃一些不干净的食物的，
但是旧约当中禁止犹太人吃不洁净的食物，
但外邦人很明显没有这个规矩，
但外邦人很明显没有这个规矩，
所以犹太人呢因为不知道外邦人的食物来源，
因为犹太人并不知外邦人食物来源，
所以通常他们都避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
所以通常他们避免跟外邦人吃饭，
也都因为这样的原因也都尽量避免就去外邦人的家，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尽量避免去到外邦人的家。
所以故事的发展当彼得见到哥利流的时候，
所以故事发展到当彼得见到哥利流的时候，
彼得就跟哥利流这么说，
彼得对哥利流说，
你们都知道
你们都吃
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往来其实是不合宜的，
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
是不合我们犹太人的规矩，
是不合我们犹太人的规矩的。
那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
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
既然是这样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
既然是这样的时候，神为什么不就这么简简单单差派腓力，
在那个时候神为什么不简简单的差派腓力去呢？
既然腓力又近一点，
既然腓力距离近，
而且文化背景也都跟哥利流相近，
而且文化和背景跟哥利流很相近，
为什么神一定要差派彼得？
为什么神一定要差派彼得？
我相信其实理由很简单，
我相信理由很简单，
我也都相信如果认真传过福音的人也都会明白，
我相信传过福音的人也会明白。
对我来说，我每一次传福音，
对我而言每一次传福音，
我都学到啲嘢，
我都会学到一些东西，
我都让我更加认识神，
让我更加认识神。
这个认识不是头脑上的认识，
那个认识并不是头脑上的认识，
是经验上的认识，
而是经验上的认识。
因为我每一次传福音的时候，
每一次我传福音的时候，
我是依靠紧圣灵，
我依靠的是圣灵，
我靠的是神给我的智慧和能力，
我靠的是神给我的智慧和能力。
所以我每一次来到依靠神的时候，我就更深认识神的爱，
所以我每一次依靠神的时候，我会更深的认识神。
所以可以这样说，
所以他那么说，
我相信神一定要找彼得去向哥利流传福音的原因，
我相信神为什么让彼得向哥利流传福音的原因，
不单单是要哥利流得着救恩，
不单单让哥利流得着福音救恩，
亦都同一个时间是要让彼得得到成长，
而在同一个时间让彼得得到成长。
好啊，你说那究竟神要彼得学什么功课呢？
所以你会问神究竟让彼得学什么功课呢？
神跟彼得这样说，
神对彼得说，
在个异象里面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
在异象当中神告诉彼得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
所以很明显这里不是讲要吃野味，
所以在这里我很明显讲的并不是吃野味，
神是用食物来都是去讲出一个真理。
神用食物来讲出一个真理。
神所洁净的人不可以视为不洁净。
神所洁净的人不可视为不洁。
所针对的是保守的犹太人对外邦人的态度。
所针对的是保守的犹太人对外邦人的态度。
神要彼得除去他以前即是生命里面一些错误的看法。
神要彼得除去他从前生命里的一些错误的思想。
犹太人觉得外邦人是不洁净。
犹太人觉得外邦人不洁净。
他们自己就由于他们觉得自己是选民所以是洁净。
他们认为他们是神的选民所以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洁净的。
在这一次的经验里面神告诉彼得。
在这一次的经验当中神告诉彼得。
人在神面前是否洁净不是在乎他是不是犹太人。
人在神面前是否洁净并不在乎他是否是犹太人。
而在乎这个人究竟有没有被洁净。
而是在乎他是否有被神洁净。
保罗在这个提多书这样说。
保罗在提多书说。
他说主耶稣为我们舍去他的生命。
主耶稣为我们舍去了生命。
又洁净了我们，
又洁净了我们，
以致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以致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子。
跟着在加拉太书这样讲，
跟着在加拉太书这么说，
所以无论你是什么类型的人，
无论你是怎样的人，
我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
我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
这个好过在基督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这个在基督教中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因为在救恩的面前人人平等，
在救恩的面前人人平等。
我不理你是有钱还是没钱，
我不管你有钱还是没钱，
我不理你有权有势或地位低微，
我不管你是有权有势或者是地位低
微，我不理你皮肤是什么颜色，
我不管你皮肤是什么颜色。
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就是神的儿女，
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而在神的儿女里面是没有等级之分，
在神的儿女当中是没有等级之分。
这个对于当时极保守的彼得是一个挺难接受的事实。
这一个对于当时极为保守的彼得是很难接受的观点。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再看到的时候彼得当他向这个哥利流传福音的时候。
当彼得同哥利流传福音的时候。
他发觉原来他福音都没讲完呢，圣灵已经是临到这班人的身上。
他发现他的福音还没讲完，圣灵已经降在那些听到的人身上。
大家想想那个图画，大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大家想想当时的画面，大家会有没有觉得有问题呢？
大家觉得有问题？
大家觉得有没有问题？
福音都没讲完，
福音都没讲完，
圣灵就临到那班听福音的人身上，
圣灵就临到那帮听福音的身上。
我相信这个也有很多人的问题。
我相信这是很多人的问题。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一定要清楚明白所有圣经里面的真理。
我们很多时候认为我们一定要明白圣经等着很多所有的问题，
然后才可以信耶稣，
然后才可以信耶稣。
但圣经不是这样说，
但圣经不是这样说。
圣经说我们信耶稣就是很简单，
圣经告诉我们信耶稣很简单。
保罗就是说你们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同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保罗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所以我们是否得救不是要完全明白这本圣经里面的事实，
所以我们完全得救并不是要我们完全明白神的福音，
而是在乎我们是不是真心相信这个耶稣基督，
而是在乎我们是否真心相信耶稣基督。
但当然不等于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就不用看圣经，
也不是说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就不用看福音看圣经。
好了，所以对当时的彼得来讲这个是一个极度的，就是他觉得很出奇。
所以这样呢，对当时的彼得来说是觉得很稀奇的。
更加令到他觉得稀奇的就是，
更加觉得稀奇的是，
竟然一个不洁净的外邦人可以领受完全洁净的圣灵，
一个完全不洁净的外邦人竟然可以领受一个完全洁净的圣灵。
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
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
神的恩典一定不会临到这个不洁的外邦人，
神的恩典一定不会临到不洁净的外邦人，
除非
除非
这帮外邦人成为犹太人，那就有机会。
那帮外邦人成为犹太人才有机会。
而唯一一个途径外邦人成为犹太人，就是要接受这个割礼。
而唯一一个途径外邦人成为犹太人的方法，就是要接受割礼。
因为割礼就是分别犹太人出来。
因为割礼就是分别犹太人出来，
亦都系神与佢哋立约嘅标记，
也是神与犹太人立约的标记。
但系一刹那，神通过圣灵嘅降临，
但这一刹那，神通过降临的，通过圣灵的降临，
话俾当时嘅犹太人听，
告诉当时的犹太人，
罪恶嘅被清除。
罪恶被清除，
不是因为割礼，
不是因为割礼，
或者其他的宗教仪式，
或者其他的宗教仪式，
而通过信心，
而是通过信心，
通过圣灵进入他们的生命，
通过圣灵进入他们的心。
所以对于彼得和当时保守的犹太人来说，
所以对彼得或当时的保守犹太人，
这个是一个彻底的破旧立新，
这是一个彻底的破旧立新。
立新的地方就是神的恩典不单单是临到犹太人，
立新的就是神的恩典不单单只是降临在犹太人，
神的救恩是向整个世界的人类都是提供的，
神的救恩提供给所有的全人类或者全世界。
主耶稣的宝血已经将人与人之间中间所隔开 的东西 除去，
主耶稣的宝血将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墙已经拆开了。
所以不要因为我们身份的不同，
所以不要因为我们身份的不同，
种族财富的不同，
种族和财富的不同，
甚至现在可能是政见的不同，
或者政见的不同，
而破坏了毁坏了神用宝血换取回来人与人之间的合一，
毁坏主用自己的宝血所换取回来的合一。
神今日赐给我们的新生命，
神今天赐给我们的新生命
是有足够的能力让我们可以聚在一起，
有足够的能力让我们聚集在一起，
纵然不同但是仍然合一，
纵然不同但仍然合一。
所以建议大家在一个今天一个很容易走向两极化的社会里面，
但愿在今天那个很容易走向极端化的今天，
让我们持守这个神给我们的合一，
让我们持守神给我们的合一，
不要因为我们的软弱，
不要因为我们的软弱
就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合一，
就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合一。
因为当合一不再在教会出现的时候，
当合一不在教会出现的时候，
教会就失去影响这个世界能力，
教会会失去影响世界的能力，
神的荣耀就会受到亏损，
神的荣耀会受到亏损。
请一同祈祷，
让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神，我们多谢你，
亲爱的父神，感谢你，
因为主耶稣你亲自来到这个世界，
因为主耶稣你亲自来到这个世界，
为世人舍去你的生命，
为世人舍去你的生命，
以致让神与人之间的罪的隔膜来得到除去，
以致除去了人和神之间的隔膜，
也都除去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
也除去了人和人之间的隔膜，
让我们可以虽然带着不同的文化，
让我们可以带着不同的文化，
带着对事物不同的看法，
对事件不同的看法，
对社会议题不同的立场，
对社会议题不同的立场，
我们仍然可以持守合一，
我们仍然可以持守合一，
向整个纷乱的世界，
让向整个分裂的社会
做一个爱的见证，
做一个爱的见证，
求你帮助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
听我祈祷奉主名求，
听我们祷告奉主名求，
阿们。